创世纪第十四讲，我们继续雅各的后代。我们上一次呢，在约瑟下到监狱里，在那里结束的。约瑟的机会要等两年之后才会来到，这个延迟呢，肯定试验他对别人的信心，更重要是对上帝的信心。法老王做了个梦，没有人能解梦。那这个酒政呢，记起他在监狱里的经验，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第九节，但他只记得他自己的遭遇，却没有记得对约瑟的忘恩负义，40章23节，只是他觉得约瑟有用，所以提到这个希伯来人。圣经说，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第14节，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呢是，他们呢就使他跑着来的。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绝对不可以让法老王等他。经文提到寡廉这一点，说明呢圣经乃是忠于当时的生活习惯的。重要的是，作者先记录了法老王所做的梦，然后记载法老把梦告诉约瑟，这样子的重复在圣经常常出现，往往都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的。参考创世纪24章、民数记第7章。约瑟在25节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两个梦的特点是简单易懂的，但这些梦如同新约圣经的比喻一样，是为了隐藏真理和显明真理，两样都有啊，隐藏跟显明。约瑟就好像后来但以理在类似的情况之下，把解梦的能力归给上帝了。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我们会问，当约瑟预告这两个梦必然成就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自己也曾经做过两个梦？37章，因而得到安慰，确信他所遭受的不义快要结束了。可能我们想的太多了。不过，经文可能要我们做一个推论，就是当约瑟在描述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第33节的时候呢，特别这个人要执行的计划，他有没有在暗示自己呢？总之，法老王马上看出约瑟是适合的人选，卑微的奴隶啊，一个奴隶呢，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 Vizier。 历史上很少人好像约瑟那样子突然的被提升啊，提升这么高，掌大权。法老所赋予约瑟的权柄是非常的大的，但是经文很扼要的记载，约瑟提到并且执行的计划也记载的很扼要，五分之一，在空前的丰年，并不过分。而假如背后的原因让大众知道的话，人民也可能自行的积蓄更多的粮食的。第48到49节暗示，约瑟不仅仅收纳了五分之一的税收，他更进一步把所有能够买的粮食都买下来。57节明显的指出他积蓄了大量的粮食，不然他没有能力卖粮食给外国人呢。经文说，各国 all countries 都来买粮食，预备读者面对下文要讲的，就是经文要恢复叙述雅各的儿子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历史了。除了第47章13到26节以外，故事的叙述呢，没有提到旁边的环境的因素，因为作者不是在写埃及的历史，乃是在写雅各和他一家人下埃及。叙述的高峰乃是雅各被 带下埃及去。这件事如何成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The way it was brought about makes a story of intense human interest. 圣经用了四章来记载引言或者细节这一类的事情，表明作者认为这些事是多么的重要。雅各的儿子下埃及两次才成就了这项的计划的。约瑟如何对待他的兄弟们呢？显示出他的机智和常识 common sense。虽然他所用的方法我们不能都赞同，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的权力是多么大，以前所遭受的遭遇是多么的不公义，我们至少可以同情。他也多次表示他多么爱他的兄弟，特别爱爸爸雅各和弟弟便雅悯。但是为什么他的九年之久虽然掌控埃及的丰富资源，却没有去找43章第27节的问题和答案呢？圣经没有解释。约瑟深深的爱便雅悯，但他毫不保留的控告他偷窃，并且把他当作奴隶娶过来。他控告他的哥哥们撒谎，然而自己却用诡计和欺骗。他的用意是良好的，他的爱心饶恕人的心，他在患难中的坚定，掌大权的时候的节制，对上帝的带领的体会，这切都指出约瑟的品格是多么的优美，多么的具吸引力。可是他不是完全人。圣经指出英雄的罪和失败，免得我们崇拜他们。正如亚伯拉罕一样，这里的故事提到的只是关于主角的事。经文的记载暗示着一共有十个人，十袋粮食，十条驴子。但这最可能是因为经文扼要的简单的叙述，就是创世纪11章31节也只提到四个人而已。然而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男仆女仆，还有牛羊牧羊人。在亚伯拉罕家里出生的受过训练的就有318个男丁。雅各从米索波达米亚回来的时候带着很多的牛羊，雅各的儿子也自称为是牧人。十条驴子承担的粮食绝对不可能让好几百人的家族充饥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十兄弟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仆人呢，不论有多少就不提了。约瑟不可能亲自督导所有粮食的售卖的，不论卖给埃及人或者所有外国人，但是他在行政上非常的能干，他会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他可能吩咐下属细查所有外国人的国籍，定向的报告，特别是人数比较多所买的粮食比较可观的时候。不论如何，这些希伯来人来买粮食的事向约瑟报告了，他亲自来处理。他马上认出兄弟来，他看到是上帝在做工的。但是很自然的他还会有疑心，因此需要考验他们的真诚。他控告他们是间谍。这可能指出呢，埃及人呢当时对外国人存高度的疑心，因为他们在饥荒时候存有丰富的粮食，敌人可能会来攻打的。这种的恐惧是很自然的。亚洲的游牧民族往往跨越疆界来攻打别的国家。注意，这个是美国人在讲，东方人哦。这个是1951年的说法。从兄弟们的回答很明显的暗示着，一位父亲不会冒险让十个儿子都从事这么危险的做间谍的事业，一两个去就够了吗？这样一来，他们暴露了一些的事实， 约瑟马上就抓住了来利用，他们是有罪的，直到能够证明他们所说的是真。他们中间一个人可以去把便雅悯带回来，其他都要坐牢。然后呢，这个暴君呢修改了他的谕令，表明约瑟的慷慨和敬虔，但是仍然是很任意的，一个人留下来西面，替他去接便雅悯来。我们作者是暴君啊 ，autocrat。然而约瑟哭了，可能为了修复关系，然后把粮食的钱全部都还给他们。这举动令他们疑心重重。42章28节说，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父亲雅各对整件事的总结是 ：All these things are against me。42章36节，这些事都归到我的身上，或者这些事都是对我不利的，是敌对我的。当九兄弟提到要带便雅悯下埃及的时候，这样子可以释放西面，雅各极其的忧伤，拒绝考虑。而流便老大再次显出他的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个性，提出野蛮的方案。流便说，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难怪雅各不会信任他照顾便雅悯。43到45章第二次下埃及的故事更加的神奇了。严重的饥荒让他们无可避免回去埃及。43章1到15，雅各被逼让步，兄弟们带着便雅悯回埃及，耳中还回响着父亲的责备和忧伤的话，面对还给他们的钱又提心吊胆。16到34节，他们受到的款待确定他们惊讶，约瑟的管家消除了他们的惧怕，把西面交还给他们。他们胆怯的提出一些的借口都被拒绝了，不必的，而且他们还要与这位大臣一同进餐的。约瑟简直是恩典的化身， He is graciousness itself。 约瑟接受了他们的礼物，给便雅悯特别尊贵的地位，也给其他的兄弟们贵重的礼物，打发他们回家，还有把他们的钱全还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后大难终于临到了。44章4到15节，便雅悯被控告偷窃，被抓去做奴隶了，简直是祸不单行哦。那是犹大勇敢的哀求导致约瑟暴露自己的身份，忧伤变为大喜。14到34节，故事说的那么的生动，充满着人情味，忧伤悲剧，而既扼要又有解释。犹大的讲话达17节这么长，那这都是圣经典型的特点。46章1到14节所记载的强调的是上帝的带领，上帝亲手领雅各下埃及。约瑟已经意识到了第45章7到8，因此向他的兄弟们提出，但是雅各得到特别的确据，可能因为第45章13节，因此上帝对他说不要害怕。46章第3节，圣经从来没有说雅各下埃及是犯罪或者没有信心啊，所以不是每一次下埃及都是没有信心的啊。上帝使约瑟成为管理埃及的大臣，已经奇妙地为雅各预备了道路了，而且上帝更加的应许要与雅各同去，更有一天使他归回到先祖之地。在埃及地居住的日子呢，不是对罪的惩罚，那是一段试炼以色列的事情。上帝说，我必使你在那地成为大族，46章第3节。这暗示着我们可能不会明白，但是 要改变一个游牧家族成为大国，在埃及地可能比在迦南地更加有效的做得到。从这些角度来看，埃及为奴和被掳到巴比伦呢，两者有着鲜明的对照。后者是因为以色列的人的心刚硬，不顺从上帝的缘故，耶利米18章8到第10节。但是就算是巴比伦的被掳，也是以色列人民的最佳代表，最优秀的几位先被掳，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for their good。 第8节到第27节列出的名单一共是68个人，包括雅各和两位妇女。雅各既然生儿也育女，他的儿孙都有妻子和儿女，很明显的一共70个人了。第27节需要根据这个名单的性质来理解。使徒行传第7章14节给的总数不一样，是75个人，因为70是包括了约瑟的孙子。经文好几次提到雅各的女儿们的，创世纪34章第9节、37章35节、46章第7节，他有好些的仆人，30章43节、32章16节，就好像他父亲以撒一样，26章19节。最可能的就是呢，他们这些仆人啊，众人或者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家中出生的，并且领受了圣约的记号，就是隔离，就是17章27节所讲的。我们假设这些仆人们和他们的家眷都和雅各一起下埃及，46章32节，那么整个队伍呢应该远远超过1000人了。但我们估计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的繁殖呢，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的。约瑟怎么样告诉法老王他的父亲已经到达，并且为他的兄弟获得高山地，47章第6节，都说明约瑟的高明和含蓄，并且充分的尊重法老王。法老身为一国之君，有尊严的地位，因此雅各的到达呢必须由法老告诉约瑟，虽然他是从约瑟那里知道的。雅各说他的岁数是130年，47章第9节，这对相关年谱是重要的。约瑟的父亲130岁的时候，约瑟他自己是39岁，参考41章46节和53节、45章11节、47章28节。以色列家的历史是这段历史主要所关注的，在这里暂时中断一下，47章13到26节，为要说明约瑟如何用饥荒来加强了法老的势力，约瑟是为此效力的。但是说的非常的扼要，这对雅各的种植的故事不是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考古学家发现在这段的时期呢，埃及的经济是有重大的改变，这证实了圣经的记载是这个是我们欢迎的事实。这几章的经文就是47章27到49章33，勾画出雅各的优点。他现在扮演他父亲以撒的角色，虽然方法和情况都非常的不一样。雅各把亚伯兰之约里的福分传了给他的儿子们，他们将来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先祖。在雅各的晚年，以色列人的人数已经剧烈的增加了，47章27节。这里提到三件重要的事。第一，雅各要求约瑟向他应许必须在 Machpela 把他与祖先一同埋葬，47章29到30节。第二，他同时吩咐所有儿子办这件事，49章29到30节。第三，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提升到儿子的阶级， 因此把长子的名分双倍赐给了约瑟的。申命记21章17节，历代志上5章1到2，并且把以法莲置于马拿西之上。雅各所宣告的祝福呢，49章有些字句是隐秘难懂，有些地方呢乃是把先祖的名字用作双关语，例如犹大是赞美的意思，但是也是审判的意思。加的可能是军队，也可能是财宝。19节用了军队的意思。像西面和利未所宣告的咒诅呢特别的显著，因为利未所领受的咒诅呢到了应验的时候反而变成祝福的。因为后来在以色列历史的一次危机的时刻，利未支派的顺从了，利未被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申命记32章28 33章8到11，他的后裔分散在其他支派的地域里，这个是尊贵的记号。在一次同类的危机时刻，西面好像是离经叛道的领导，在旷野的时期西面损失重大，后来从经文差不多完全消失。犹大的尊贵地位有清楚的宣告，第8到第12节用了狮子作为暗喻，这个是指军事的力量，而葡萄树的比喻暗示着他的地必肥沃，他的后裔必然的兴旺。关于衰落细罗的预言呢，不容易解释的，49章第10节，这里的用词的意义是含糊的， The language is ambiguous， 而先知的预言呢往往是会如此，可以这样翻译，Until Shiloh comes， 只等到细罗来到，或者这样翻译 Until he comes to Shiloh， 只等到他来到细罗，两者都是可能的。细罗这个名字呢，有人认为是修饰语，意思是带来平安的那一位， The peaceable one， 又有人认为这个是符合语，意思是那要来者的， He whose it is come，或者他来到属于他的，他 he comes to what is his， 参考以西结书21章27节，读者们应该参阅不同的圣经注释。这里的预言呢，肯定是指弥赛亚，因为他将犹大支派置于所有支派之上。至于这里有没有直接指弥赛亚，就不能确定了。我们必须记得新约圣经并没有引用这些经文的，也没有经文用细罗来做弥赛亚的头衔，除非我们看以赛亚书9章第6节和平之君有所暗示。约瑟所获得的祝福语呢比犹大更长，利亚的长子的名分转移了给约瑟，拉结的长子，经文用双倍 double portion 来表达。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提升做雅各的儿子的地位，他们都成为支派的族长，从这件事情看出双倍的祝福。经文提出的理由是约瑟的品格和他的成就，另外还有流变的罪和西面利未的残酷。24节最后一个从句呢是很难懂的，以色列的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可能都是指上帝，他是雅各的大能者， The mighty one of Jacob， 参考以赛亚书1章24，以赛亚49章26，也是以色列的磐石，申命记32章第4节第15节和第18节。但是这里呢表达的很含糊，所以使用时要谨慎。下面是有一个谬论作者提出来，有人用来支持英国以色列论 The British Israel Theory， 这个理论说这里的磐石 就是雅各在伯特利用来做枕头的石头，由雅各带了去埃及，交托给约瑟，陪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地的。这个就是摩西所击打的磐石，后来以色列君王都是靠着或者在这个柱子上加冕的。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呢，由尼布加尼撒王带到爱尔兰，成为塔拉和斯贡那里的加冕的石头，现在啊放在威米斯特寺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英国的国会的所在地，在那个加冕的宝座里面。这个理论有各种的荒谬的说法所支持的，所以学习圣经的信徒必须分辨什么是有可能的，有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确定的，或者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必须记得不可在圣经所写的加添或者删减。雅各被埋葬了，第五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经文详细的记载的，表示法老王和埃及人呢多么的尊重约瑟。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说明了约瑟的兄弟们多么的不了解约瑟的品格。故事现在非常的简短扼要的就结束了，因为约瑟还是在壮年，还有五十年的寿命，这样子扼要的记述呢，意思可能是需要讲的都讲了，也可能暗示约瑟的政治生涯呢 public career 快要结束，他的晚年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他的尊贵的地位呢因为王帝的变换很可能会改变的，这方面我们只能猜测而已。经文说的是约瑟死的时候很有信心的盼望上帝向他先祖的应许必定实现，但是他没有要求死的时候 立刻要埋葬在迦南地，好像他父亲那样得到埃及人的敬仰，他的遗体要留在埃及，直到归回的日子来到，那时候就要与那些回到应许之地的民一起回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现在约瑟的骨头放在埃及的棺木里，圣经没有为约瑟的一生盖棺而论，他一生已经足够说明他的为人的。